我想这个宗教改革史可能是弟兄姐妹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哈。我想先问一下，大家知道今年是宗教改革多少周年吗？500多少？2017年的时候是500周年，所以今年应该是507年啊。所以宗教改革是1517年，从这个马丁路德在威登伯格这个教会，他贴了一个95条这个论纲。哎，对，这个英智他肯定对这段历史的比较了解啊。那已经过了500多年，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学习宗教改革史啊？我在这里面我大概总结了这么几点，我想肯定还有一些更多的这个原因，可能我没有总结到的哈。首先，我们学习通过学习宗教改革史，我们可以以史为鉴啊，以史为鉴，我们可以看到在教会的发展历史当中，这些异端、极端和偏差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也会看到，虽然人是败坏的啊，我们一学习这个宗教改革，我们首先可能要接触到中世纪哈，中世纪的黑暗、中世纪的败坏。我们也看到，虽然人是败坏的，但是上帝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自己的教会，上帝对教会的护理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啊。就像旧约圣经里讲的，耶和华为他自己存留了7000还没有拜过巴利的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社会，其实跟500多年前的这个中世纪的欧洲社会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啊。当时那些教会和圣徒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我们今天同样会面对。所以通过学习这个宗教改革史，我们也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啊，我们的教会的建造，也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宝贵的一些经验和教训。第二啊，可以帮助我们回归福音。就像这个马丁路德在95条这个论纲里面，他讲了一条核心的信息，叫做这句话，他说教会拥有真正拥有的财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教会所拥有的财富不是教皇啊，甚至也不是啊教会的一些正规的一些规章制度啊。我们知道这个中世纪他们之所以是黑暗，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混乱，是因为他们偏离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啊。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第三啊，我们经常说我们自己是个改革宗的教会啊，我们为此引以为豪。我们也知道这个改革宗的教义是最贴近圣经的，但是这些教义是怎么样形成的啊？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学习改革宗历史，能够帮助我们这些教义是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他们是怎么样不断的产生、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完善的啊。而且呢，我们在学习这个改革宗历史的时候，对这些异端、极端、偏差啊，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些，对圣经的误解，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历史当中，都多多少少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显现啊。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深刻的了解我们所引以为豪的啊改革宗的神学的教义。第四，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就关于这个基督教不同的宗派啊，我们有许多的宗派，我们有长老制，有这个浸信会啊，有公理会，有殉道会等等。那这些宗派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这些宗派的产生到底是一件好事情，还是一件坏事情？这些宗派到底是对基督教信仰是带来的是更多的混乱呢，还是说我们从这个当中可以看出来，其实神正是借着这些不同的宗派的产生啊，保持了我们信仰，虽然我们在真理上是合一的，但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也有不同的啊多样性啊。那第五啊，我们也通过学习这些历代圣徒他们的榜样和教训，他们是怎么样在那么艰难危险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样坚持真理，甚至他们不惜献上自己的生命啊，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榜样。同时他们也有很多的非常大的问题啊，非常大的失误啊，比如说马丁路德，我们今天学习马丁路德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改教家，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知道不知道，他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啊，他的教导里面有明显的反犹主义啊，反对犹太人，他对犹太人有很大的这个种族的歧视，所以这些我们也不会避讳啊，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榜样，也学习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啊。当然最后一点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哈，我们要建立一个开阔的视野，我们要学习啊，我们要学习我们的历史，特别是学习我们所持信的啊，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我们的信条，还有我们的这个 Book of Church Order， 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拓宽我们的视野。我不应当仅仅把我们的视野局限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我们今天的 我们的这个属灵生活当中，我们要看上帝是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是怎么样彰显他的作为啊，这对我们的对未来的这个期盼啊，也帮助我们培养我们的属灵洞察力，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啊。神呼召我们不仅仅是做忠心的仆人、良善的仆人，我们也神要呼召我们做有见识的仆人。这个见识怎么来的啊？见识建立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好，我们这堂课的主要的教材哈，我把这个网站列在这儿，是这个 Nine Marks， 大家可能很多弟兄姐妹熟悉这个网站哈。这个是 Nine Marks 这个网站的他们一个系统性的神学教材的一部分啊。所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是第四讲？对不起，我们今天的材料打错了，这应该是第四课，今天是给大家准备的是第五课啊。但是我拿的是有问题，但是给大家发的是
第四。
哦，是这个，对，是第四。这个南 Marks 这个这堂这门课呢，它是一个。就是 cover 啊，是介绍整个教会教会史的。它从这个初代教会开始，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的这门课的关注点是在宗教改革史啊，所以我们从中世纪的历史开始讲啊。为什么从中世纪开始讲呢？因为宗教改革所要改革的是什么？就是中世纪的那些教会的啊和这个神学思想的一些弊端啊。我们会大概的讲一下这个中世纪的这个教会历史，给大家有一些背景的知识啊。那这个系列里面中世纪正好从第四课开始，所以我们也从第四课开始啊。那个网站哈啊，那么这个 URL 我到时候 email 发给大家吧啊，比较长的一个网站。另外我还有一些这个参考资料，其中有一个参考资料叫做《历史的轨迹》，可能大家可能很多也读过啊。我到时候下一次的话，我把这些网站和这些书目，我到时候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阅读啊。那我们知道，在欧洲历史当中呢，这个中世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么一段历史时期哈。中世纪大概有多长时间？大家知道，1000年的跨度哈，是从大概是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15世纪啊，1000年的跨度。那在这个之前，从主后300到450年的基督教。当时基督教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任务啊，就是在一些基要的真理上，在基要的教义上对异端做出回应，也建立了这个基督教正统神学的一个基础。特别是在三位一体的教义、基督的神人二性、基督的位格等等各个方面哈。然后大家对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大公会议，我们以前这个课程里面也讲到过哈。有几个大公会议大家知道的？四个大公会议哈。这个四个大公会议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一一来介绍啊。大家知道这个四个大公会议是从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开始。尼西亚会议呢，它建立了基督教信仰最基本的信条，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具有完全的神性啊。从尼西亚会议以后，这个这一点哈，基督的完全的神性是被基督教的各个的不同的分支，不管是这个罗马天主教，还是这个希腊的这个东正教，还有我们今天所信仰的所谓基督教的这个新教，都是一致接受的啊。那在381年君士坦丁堡会议当中，除了再度确信尼西亚信经以后，更宣告了圣灵啊，圣灵也是具有神性啊。换句话说，第一次建立了这个三位一体，关于三位一体的啊，这样教导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教义。那在以弗所会议第431年的时候呢，确定了人性的全然的败坏，好，就关于人性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啊，这个以弗所会议做出这个一个根本性的宣告啊，人的全然的败坏和全然的堕落，这样的话。直接的反对哈，这个柏拉修主义，我今天在后面的介绍也会向大家来分享什么叫做柏拉修主义，什么叫做半柏拉修主义啊？为什么他们的教导是错误的啊？ 那第四个大公会议在公元451年加格登会议当中，除了确定基督的神性以后，同时也 承认、啊、基督不仅仅是有完全的神性，他也有完全的人性、啊、他的神人二性，而且呢确定这个在基督的神人二性之间是不相混合不相交换也不能分割的、啊啊、这是加格登会议。那我们今天这堂课我们是要主要从451年到1054年这个将近五六百年的这段时期，看看这段时期教会当中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啊、当然这六百年当中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件、啊、不仅仅是从教会角度来说，从这个世俗社会的角度发生了很多的事件，我们不可能完全的概括、啊、那我们 这堂课呢实际上不叫做宗教改革史，应该叫做宗教改革的简明史、啊、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大概只有 十次的课程，所以我们会挑非常重要的这些重点来着重来讲。那三个重点、啊、在这六百年当中呢，我们要关注三个不同的关系，第一个是政教关系，第二个是教会和世界的关系，第三是东方和西方两个不同教会之间的关系、啊、我再重复一下哈，一个政教的关系，教会和世界的关系，还有东西方教会的关系。那关于政教的关系，那我们知道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在312年、啊、他发布米兰敕令，这个米兰敕令呢，他虽然没有把基督教当作国教，但是基本上完全的停止了当时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迫害、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基督教他不仅有个很合法性的身份，而且呢君士坦丁他自己后来受洗、啊、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很多的这些以前的甚至是反对甚至破坏基督教的这些人，他因着一些政治的关系或者是名利的关系，他们加入到教会当中，这对教会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非常深重的影响，这影响有正面的也有很多反面的影响啊，这待会我们也会分享。但是从此开始，关于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成为一个非常纠缠不清的一个议题、这个问题一直体现在从312年开始一直到这个整个西欧、西欧教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另外关于教会和世界的关系、我们基督徒到底是应该过一个出世的生活还是应该过一个入世的生活、在当时、从四五百年五世纪六世纪开始、有一个运动叫做修道运动的兴起、我们今天也会向大家来介绍这个修道运动为什么会在六世纪的时候兴起、它对接下来这个中世纪教会的历史 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知道在大约在这个、公元六世纪的时候，教会分裂成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这个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之间的历史也 深重的影响了、不仅仅是这个西欧教会的教会发展历史，也影响这个东欧的这个东正教，包括以后像这个、斯拉夫民族逐渐、通过他们的这个宣教努力一直传到像今天的这个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这个东西方教会他们在教义上神学教义上有什么样的分歧，在教会管理的这个模式上有什么样的分歧、我们今天会大概的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这是一个第五世纪当时的、这个世界的地图、我不知道后面的弟兄姐妹能看到吗，能看得清楚吗？这个是地中海、这地中海、这整个是西欧北欧和中欧、大概是从西班牙开始一直到这个、希腊马其顿、那今天的这个西欧的地图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这个当时的这个地图跟我们今天地图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这个西欧没有一个大一统的、中央的政权，这个西欧这些不同的国家的和民族还没有完全的建立、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在西班牙和这个法国这个地方、当时法国被称为叫做高卢、那在今天的这个德国和这个意大利 所在的这段地区啊，这些地区都被分裂成哈、啊、有许许多多的所谓小的公国啊，这个小的公国呢，它有自己的国王，这国王有自己的领地啊，国王通过这个封建制哈、啊，通过这个封建制，我们待会儿来解释什么叫封建制。国王怎么样和他底下的这些贵族来一起来合作啊，来去推行他们的统治。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哈，当时在基督教当时在这个基督教教会当中，这个地图上有五个非常重要的城市。这五个重要的城市对这个中世纪对这个中世纪初期教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大的决定性的作用啊。这五个城市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熟悉啊。首先，罗马，啊，罗马教会是一个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教会。但是除了罗马教会以外呢，我们也有其他的教会，比如说，我们从这个顺着这个时针的方向和逆时针的方向，亚历山大，大家知道亚历山大在今天什么地方？埃及哈，亚历山大港啊。亚历山大当时是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啊，也是当地的当时的这个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啊。另外还有这个耶路撒冷啊，这耶路撒冷在这个地图上没有列出来哈。我们这耶路撒冷是所有教会的母会，是不是啊？初代教会的这个兴起是从耶路撒冷兴起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城市是安提阿，这个城市大家都很清楚哈。安提阿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心？安提阿是一个宣教的中心，是不是？安提阿正是安提阿教会差派这个保罗，对，差派保罗，还有差派这个保罗的同工啊，他们向这个西亚西亚啊，整个这个罗马帝国的东部这些地区来传福音、建立教会啊。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城市是君士坦丁堡啊，君士坦丁堡。我们回到这个 slide 里面哈，罗马帝国当时有五个关键的城市哈，这个其中四座城市是在帝国的东部啊，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安提阿还有君士坦丁堡都是在罗马帝国的东部，只有罗马城市是在罗马帝国的西部啊，那四个东部的城市当时都是说希腊文啊，都是说希腊文，只有罗马是使用拉丁文。我们刚才讲到耶路撒冷教会一直被尊为母会，但是在公元70年，这个罗马将军提多他攻占了耶路撒冷，也毁灭了这个城市的教会。所以在那个时候，不仅仅耶路撒冷的教会，还有这个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这个基督教教会啊，都走向了没落。但是因为他们是所有教会的母会，所以当时这个大公的教会仍然尊这个罗马教会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主教称为主教长啊，当时有五个主教长，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也被称为主教长，因为是当时这个君士坦丁公元330年把罗马帝国的首都迁到伊斯兰，迁到这个君士坦丁堡啊，他这么做当然是出于他的政治的目的啊，他希望这个建立一个新的帝国的东部的中心，这样的话他可以帮助他抵抗这个罗马的这个。这些这个长老院对他的一些束缚啊，所以他要想建立自己的荣耀，所以当时这个君士坦丁堡是在他在位的时候是罗马皇帝的居所，也是帝国的首都。刚才也讲到安提阿主教啊，安提阿教会呢有许多非常有名的这个神学家，包括俄里根早期的教父在当地的在安提阿教会。所以他们对这个初代教义教会的这些教义的建立和成熟，他们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啊。所以安提阿主教也被称为主教长啊。亚历山大教会我们刚才讲到了啊。那在这个五个关键的城市当中，罗马教会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地方啊。不仅仅保罗曾经使徒保罗曾经在这个地方工作过，而且按照这个天主教的传统， 这个罗马教会是使徒彼得所建立的啊。我们今天到这个到罗马城市，到这个梵蒂冈去，我们也看到当地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圣彼得大教堂啊。同时，这个耶稣基督也说他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所以这个罗马主教声称啊，彼得把这个权柄啊，这个钥匙的权柄传给了世世代代的这个罗马的主教啊。虽然当时东西方教会在这个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当中，没有一个教会承认罗马这个主教有超越性的地位，但是当时他们在有不同的争论的时候，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向罗马教会罗马主教寻求他的支持，所以慢慢，罗马的这个主教呢，建立了啊，在这个当地的教会当中，所有的教会当中建立一个不同寻常的、不同于其他这个教会的一个地位。我们也非常这个就是当时教会哈，从三世纪到四世纪到五世纪，教会在不断的这个得到坚固，教会在不断的得到成长。当时教会的人数有爆发性的这个增长啊，看到好像都是一片非常复兴的这个情况。但是同时，我们也非常令人痛心的看到，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教会就有了一些腐化的一些早期的迹象啊。这个其实反映在这个我们读圣经启示录的时候啊，这个使徒约翰他当时向记载的耶稣基督向小西亚这个七间教会里面所对他们提出的这些警戒的这些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他们在某不同的程度上已经开始慢慢偏离圣经的真理啊。那在这个之后的这个时间当中，这个教会的腐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啊。腐化表现在一些什么样的方面呢？首先啊，教会开始为死人祷告，相信炼狱啊，相信炼狱。炼狱的观念是从公元五世纪开始，公元五世纪开始就慢慢会被建立起来。什么叫做炼狱啊？炼狱就是说，这个基督徒我们死了以后，我们还有未被洗净的罪啊，需要我们进入到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在这个特别的地方被称为的炼狱啊，我们要受苦啊，要受苦，要为我们的这个罪来赎罪啊。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的灵魂才能够被炼净，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天堂当中啊。这当然知道，这完全是跟圣经的教导是完全违背的啊。四十天的大斋期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啊，从这个进圣城到受难啊这段时期啊，这个信徒都要必须要吃斋、守斋啊、禁食、祷告啊，就把这个当做一个 routine 啊，当做一个这个一个传统。同时呢，认为圣餐是一种献祭啊。他当时这个中世纪的这个教会把圣餐当做是一种献祭的活动啊，再一次的把耶稣基督放在祭坛上啊。而且当时认为这个天主教有关于圣餐叫做这个对不起，这个我只记得这个英文的名字叫 transubstantiation 化质说，化质说。什么叫化质说呢？他们认为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肉体和耶稣基督的宝血就物质性的，就化成物质性的一个存在，进入到我们所领受的这个饼杯当中。这个前段时间王牧师在这个在这个大教理问答的时候跟我们讲到了哈，这个到底我们圣餐领受圣餐到底有什么样的圣餐的意义哈，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为什么要领圣餐哈，圣餐是一个表记啊，是一个表征，是一个印记啊。这个耶稣基督的体血它是属灵性的，临到我们的领受的饼杯当中，绝对不是这个物质性的。而且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时的教会呢是不准这个圣徒来领受这个圣杯。为什么呢？他们是担心这个普通信徒笨手笨脚会把耶稣基督的血洒在地上，这是对神的一个亵渎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即使到今天这个天主教这个做弥撒的时候，他们领这个圣饼的时候，他们是由 这个神父把这个饼拿起来放在圣徒的嘴里面，他们就害怕这个圣徒在传递饼杯的时候会把这个掉在地上。这些当然都是不对的哈。圣品阶级和平信徒之间的阶级的分明啊，所谓的圣品阶级就是主教、神父啊等等这些所谓有侍奉职分的啊，他们有一般这个平信徒所没有的一些特权，比如说平信徒甚至不能够去读圣经啊，因为当时的圣经都是在西方教会，圣经都是这个拉丁文所写的啊，在当时那个社会里面，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是文盲啊，这个和当时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大的区别啊，当时。这个接下来这个讲到当时中西方这个文化的背景的差别，我也会跟大家讲到啊。所以当时这个绝大部分信徒是没有办法，是不能够读啊，也不能够写啊，所以他们对圣经的知识只能够是通过做这个弥撒的时候啊，弥撒的时候这个由神父来向他们来讲解啊。同时崇拜这个所谓的圣物啊，首先崇拜殉道者和崇拜圣徒，特别是敬拜玛利亚啊。另外偶像的崇拜啊，在教会当中设立这个图片偶像啊，圣职人员穿着非常华丽的这些法衣啊，崇拜的仪式日趋的华丽啊。我们大概在一两个礼拜之前，我们刚去欧洲哈、旅行的时候，去过很多欧洲的教堂，也看到。几乎每个教堂都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圣物的啊，圣物的一些收藏品，比如说收藏的耶稣基督钉死的十字架的上面的这个木头的残片，或者是某个圣徒啊他的这个一根腿骨啊都被拿起来被这个圣徒来进行敬拜。不仅是敬拜，甚至当时的这些主教和神父宣称，你们敬拜的时候啊，你们的就获得了这些圣徒的功德。你们在这个在炼狱当中，这个要这个为你们赎罪的这个时间就会被减少，啊，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看起来都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啊，朝拜圣地啊，圣徒一生当中一定要，如果你有这样的经济的实力，要到耶路撒冷，要这个朝拜啊，这个耶稣基督受难的地方啊。同时这个宗教世俗化，我们刚才也讲到，大部分很多的人进入到这个教会，不是他们有真正的信仰，而是为了名，为了利啊。所以这个信仰的世俗化啊，同时也造成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很多人他就从这个教会生活当中进入到这种退居或者隐居的生活当中，这也是造成这个修道主义的这个发生啊。同时教会也开始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开始来逼迫异端，也逼迫异教徒啊！我们知道基督教是在逼迫当中成长，逼迫当中建立起来的。但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时候，痛心的事情就是，当一旦基督教进入到这种和平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基督教也开始啊，来逼迫这个异端和异教徒。那我们很自然会有个问题：那基督教当时的教会为什么这么快就开始有腐化啊？那当然有这么几个原因哈。首先，这是基督徒本身的原因啊。我们虽然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既是圣徒也是罪人啊。即使重生了哈，罪人的本性仍然是我们有犯罪的倾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也知道，当时初代教会对这个对圣经的真理的教导啊，对真道的认识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啊，不断的进步的过程当中，所以他们当时对一些基本教义的这个教导是存在有很大的误解啊。圣经虽然是一本非常平易的书，但是它是神的话，而且某些圣经的这个章节也是深奥的啊，也是深奥的啊，我们不能够强解，而且教会花了几个世纪的之久才慢慢研读圣经的真意啊。我们从这个刚才讲到这个四个这个大公会议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个教会对基督的神人二性，对基督的神性神人二性，对人的全然的败坏，这个认识也是不断的先进啊。所以在这个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错误啊，有一些偏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也是因为这个异教的环境啊，这个教会不是在真空当中建立，也不是在真空当中发展，教会也必不可免的受到当时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啊，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啊，比如说这个教会这个偶像崇拜啊，偶像崇拜实际上是和当时的这个异教的这个信仰是分不开的啊。我们今天在读《何西阿书》，我们觉得好像当时这个当时犹太人他们好像非常的愚蠢啊，虽然上帝一再教导他们不能够拜偶像，不能够拜巴利，他们仍然敬拜，我们觉得不可理解。但是其实我们反过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可能没有像那么明显的当时拜假神的这样的这种偶像崇拜的这样的状况，但是在我们心中何尝也没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呢？啊，也是有的。所以当时异教的信仰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僧侣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基督徒当中也开始也有修道院的产生，也有修士，也有修女啊等等这些，包括刚才讲到的这个拜骨头的啊这样的迷信的这个风俗，甚至当时罗马的皇帝啊尤利安，这个他被称为叛道者尤利安，就虽然当时这个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以后基督教被合法化，但是在历史当中还是有些反复啊，其中有一个皇帝这个尤利安，他是后来他又试图来去推翻这个米兰敕令啊，试图要把这个逼迫再次的加到基督教教会当中，所以他讥笑这些基督徒，讥笑他们是拜骨头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见证。好，另外刚才讲到这个政教关系哈，第一个关系政教的关系，同时也看到这个当时这个从这个世俗社会的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哈，公元359年罗马皇帝狄奥西多他去世的时候，他把这个他的国土分给两个儿子啊，就造成了罗马帝国的分裂，从此以后罗马帝国会被分成东罗马帝国还有西罗马帝国啊，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在罗马，西罗马帝国的首都在罗马，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大家知道在哪里啊？在君士坦丁堡啊，在君士坦丁堡。那西罗马帝国呢，其实很早就灭亡了啊。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是一系列的原因哈，最首先对这个帝国的威胁是从匈奴人开始啊，也被称为匈人或者是匈奴人。在今天的历史学家关于这个匈人，所谓的匈人和这个匈奴人到底是不是同一回事哈，还有一些争议。大家如果学中国历史，大家对匈奴并不陌生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汉武帝的时候，这个把匈奴人，特别是这个北方的匈奴人从这个从当时的这个汉王朝北部的疆域赶出去啊，这个历史大家都知道哈。那这些匈奴人他们最后到了哪里，这个实际上是没有历史记载，因为匈奴这个民族它是个游牧民族哈，它军事上非常强大，但是它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他们的这个去向这个历史上是没有留下任何的考古和这个典籍的这种证据。但是就是在这个时期，这段时期之后呢，突然一下在这个欧洲就兴起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民族啊，这个强大的民族被西方人称为叫做匈人。所以当时这个汉武帝把匈奴从中国赶出去，然后他们匈奴人一路就向西迁啊。这个匈奴在这个西迁的过程当中，他们基本上是所向无敌啊，他们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他们有很强大的战斗力。所以匈奴人就逐渐把当时这个欧洲北部的这些日耳曼人，刚才这个地图上哈，北欧北部那些日耳曼人，从他们的这个习惯的这个居留地赶出去，结果日耳曼人呢，慢慢逼着他们就往南迁啊，所以他们就逐渐的就来攻击这个西罗马帝国的啊，来攻击西罗马帝国，对西罗马帝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同时，那些日耳曼人在他们这个漫长的民族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哈，他们之间也有一些民族的一些不同的融合啊。 我这里面也提到哈，所谓的日耳曼蛮族里面包括这个东哥特人、西哥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我们知道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今天的哪个国家和民族的祖先？啊，英国啊，英国、苏格兰、爱尔兰啊等等。所以这些的蛮族呢，他们持续不断的攻击罗马。公元410年的时候，罗马陷落啊，被汪达尔人啊，被汪达尔人攻陷啊。所以罗马帝国所有一切的辉煌的这些建筑啊，他们的一切的这个这些丰富的文化就被洗劫一空啊。所以在从那个时候开始，西罗马不再存在一个统一的稳定的中央的集权啊。但是东罗马帝国呢，始终一直持续到公元1053年啊，一直到这个土耳其人攻陷伊斯兰堡之后啊，所以东罗马帝国呢一直不断的存在下去，一直是一个稳定的国家啊，这是当时的这个历史的情况。同样，第三个关系，我们讲到东西方教会的关系啊，在这个加克登会议的时候是当时东西方教会都参与了。在加克登会议当中的东西方教会就基督论达成了一致，但是在这个之后的这个几百年之后呢，西方教会对这个基督教教义的发展，他们进行了一些更加深层次的研究啊，就要归功于一个人啊，这个人就是奥古斯丁啊，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个神学家，他对救恩论的本质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但是在同时呢，这个东方教会他们比较专注的，他们专注的更不是这个教义的这个清晰性，他们更加关注的是这个一些叫 mystical 的啊，一些所谓的这个神秘主义的啊，这样的一些教会生活的一些体验。所以他们这个在教义的发展过程当中，他们基本上就停留在这个基督论，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发展。那我们知道救恩论是神学的一个根基当中的根基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那我们刚才短暂的讲到这个柏拉修和柏拉修主义啊，柏拉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柏拉修他是一个英国的一个修士啊，他和这个奥古斯丁是同一年出生的，公元354年啊。他持这么样一个看法，他认为我们人并不是生来就有罪的。换句话说，这个他认为人之初，人性是性善啊。我们读这个《三字经》，我们大家都读过“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习相近，性相远”啊，“苟不教，性乃迁”啊，就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来是人的本质是善的，是美的。但是如果你不去教育他啊，就跟这个儒家的这个思想好像是有共同之处，如果你不去教育他，他的本性会发生迁移啊，性乃迁。那为什么会这个本来善的这个人性为什么会受到污染啊？因为柏拉修认为，他说这个世界是充满罪的，这个世界是被污染的啊。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世界是罪的孵化器，罪是我们在成长的时候所不断建立起来的一种习惯啊，我们习惯的不断去犯罪，但是我们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罪人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呢？我们要靠着上帝的律法啊，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被教育，我们要明白上帝的给我们的所定的这个行为的准则，我们知道怎么样做，而且我们按照上帝的律法规定我们来去做，这样我们人才能够得救。换句话说，人怎么靠什么得救？我们是要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来得救啊。奥古斯丁他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当然我们知道奥古斯丁的他的教导是基于圣经啊，我们生来本性就是罪人啊，这不是我们靠着道德和教育就可以改变的啊，我们的罪靠律法不能够得到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他的宝血的洗净啊，他借着他的牺牲和他的一次性的献祭为我们偿还了罪的代价啊。如果柏拉修是对的话，我们如果假如说我们靠自己的行为可以得救的话，那耶稣基督就没必要去上十字架了。耶稣基督的死对我们来说就完全没有意义。 所以在这个公元431年的以弗所会议当中，我们刚才也讲到，以弗所会议当中 确立了人的全然的败坏，确立了人的全然的败坏。也正因为在人的对人的全然的败坏的这种认识上，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有一位救主，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自己的品德，靠着自己的能力不能够得救。所以在这次大公会议当中呢，柏拉修主义就被正式的确定为异端。但虽然柏拉修主义被正式的确定异端，但是我们知道柏拉修主义对教会的影响一直没有停止过，包括到这个15、16世纪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阿米念主义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柏拉修主义，或者准确的说是从半柏拉修主义发展出来的。什么叫做半柏拉修主义呢？半柏拉修主义他也承认我们是生来是有罪的，他承认我们生来有罪，我们也需要上帝的恩典。但是呢，他们不认为人是全然的败坏，他认为人里面还是有向善的这个心意和向善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得救，得救是上帝的工作，但是同时呢，也需要人的回应，所以这里面有两个这个神学的这个术语这我们以前可能也学过，一个叫做神恩独作论，一个叫神人合作论。什么叫做神恩独作论呢？神恩独作论就是我们这个所讲的五大唯独里面其中一个，唯独恩典，唯独上帝的恩典。我们得救只能靠上帝的恩典，上帝是完全主动的这不管是在救恩历史当中，还是在每个我们个人的这个自己这个蒙恩得救的过程当中都是这样我们得救完完全全是上帝的工作。这为什么叫做神恩独作完完全全是唯独是上帝的工作。但是神人合作论就不是这样神人合作就是说上帝的恩典确实是第一因，但同时呢，上帝的恩典也需要人来去跟上帝来合作。如果说你不去跟上帝的恩典的合作，你就不能得救所以这叫做半柏拉修主义他虽然承认人的这个罪性，也承认人需要上帝的恩典，但是他否定了神的工作的完全的这种独立性所以这叫做这个半柏拉修主义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东西方教会虽然都受到半柏拉修主义的影响，但是西方教会最起码从这个教会的韧性当中认为柏拉修主义是异端是受到这个西方教会的谴责。但是东方教会呢，却是对这个柏拉修主义没有明确的反对他们是对这个，特别是对半柏拉修主义的教导是基本上是全盘的接受毫无怀疑。好那我们今天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12:30对不对？我们讲到12:30所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停到第5世纪，下堂课我们进入到第6世纪那我在这稍微停一下，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的。
你刚刚讲的半柏拉修
错的都是错的，对，听到是对的。好，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课程里我们会分享为什么说半柏拉修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假如说半柏拉修主义是对的话那我们得救就不是靠100%完全靠上帝的恩典。那我们得了救恩以后，我们也有可能会失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关于救恩论的一个交易我们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来分享。对不起，
能不能介绍一下那个 landmark 为什么选材料从 landmark？
这个 landmark 这个历史是怎么来的这个 landmark 这个叫做九个标记这个九个标记起源于一位牧师，他是这个Capitol Hill Baptist Church 就是这个国会山浸信会教会的一位牧师，他叫 Mark Dever 他在如果记得不错20-30年之前，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真教会的九个标记非常好的一本很小的一个书，推荐大家来读它。后来因为这本书呢，就慢慢发展成形成了一个 coalition 就很多教会他们都认同这个 Mark Dever 牧师在这本书里面所讲的关于真教会的这 一些最基本的要求。后来这个他们成立一个这个非盈利性的机构啊，这个非盈利性的机构呢，他们注重其中一个施工的方向，就是注重教会的这个教导啊。他们有很多很好的这个主学的教材。为什么我们选这个教材哈？这个教材它是他是一位华人牧者，我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这个华人牧者的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是哪个华人牧者。他是对这个，他不仅仅把这个南马尔关于教会历史的一个教材进行了一些整理啊，他做了一些翻译，而且呢，他里面加入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对这个，特别是结合华人教会历史发展的一些他自己的独特的一些见解和经验，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这个网站去看一下啊，这个网站上关于这个宗教改革史这里面的，我们今天这个幻灯片里面讲到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内容其实都有啊。
我是想问它是什么
地方？改革宗神学。对，
是改革宗浸信会。改革宗浸信会。
对，它是浸信会。
教会建立上，神学神学上，这两个地方靠的。心理上不能解
决，对对对。
基本上来讲，是旧约神学上就是改革宗。
CHBC Capitol Hill Baptist Church。对这个教会稍微有一点点了解，因为我女儿在上大学的时候，她是这个教会的 member， 跟我们去这个教会参加了几次他们教会的。哎，非常。
你刚才讲到那个淡泊拉丁主义被东方教会接受，现在还是这样吗？还是当时？
我不是非常清楚，就我不是非常清楚。对，对，这个其实这个半柏拉图主义在今天的这个教会当中，特别是这个所谓的福音性教会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啊。包括这个阿米念主义啊，我接触到的几个华人的教会，包括我以前信主的这个教会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相信的都是阿米念主义。寻道会是，对，寻道会是，对。
现在这个东方教会呢，像刚才你刚讲到讲的一点非常重要，他们还是停留在基督论，但是对救恩论，尤其是因信称义赖恩得救，他们基本上没有发展。所以说他们就是一得救呢，你就要修道，你要生活学生思欲，当然这也是好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修道，也可以灵修，但是我们是完全赖恩什么得救，因信什么称义。所以这个东方教会基本上还停留在这个上帝论、基督论的角度，它的恩典论呢、诚意论呢不是那么很清晰。但是如果你要一看的话呢，大部分思路都是一种柏拉图主义或者半柏拉图主义。不管是柏拉图主义还是半柏拉图主义，那就是得救呢要靠你自己的努力呢、修行呢。我们意思说呢，我们得救完全是靠上帝的什么恩典。得救以后呢，我们也应当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也有的责任。但是恩典在先，完完全全的恩典。即使我们灵修，也是靠着上帝的什么？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宗教改革史啊，因为这些半柏拉图，就像刚才这个林前面讲的，其实你乍一听，其实它不是，好像不是没有道理啊，甚至可能还有一些道理，但是他们是把他们的这个信仰是建立在对圣经的片面的认识上，不是建立在对圣经的整个综合整全的认识上。好，大家还有没有其他问题？那没有，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请这个李欣，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